国战狼外交在国际舞台表现得越来越高调。不少报道批评中方官员上个月在阿拉斯加会谈的开幕发言不顾外交礼节，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方善用只有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能听得懂的待客之道，夺回道德制高点，并以此内宣给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使之转化为抵抗外侮的武器。观察人士提出，中国战狼式外交风格在上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表现得淋漓尽致。中方代表杨洁篪狂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长达17分钟，被外界指责为不顾外交礼仪。金融时报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国安专家布劳的话说，中国政府显然认为他不需要遵守早已确立的标准，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而且即使被视为违反了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他也无所谓，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则说，中方是应美国的邀请而来，但在出发前一天，美国却发起新的对华制裁，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认为，待客之道是阿拉斯加美中互动中最重要的点。中方代表赴美前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受到欧美的制裁，但中国不采取辩论反驳，而是用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听得懂的待客之道，暗指他们中国是君子，你们是小人。刘正山认为，中方所谓的待客之道比平视世界更高明，因为他爬上道德的最高点之后，就可以为自己的战狼行为提供一个保护伞。因此中国不但没有把礼仪之邦抛诸脑后，反而想借由礼仪之邦的身份表现出当君子遇到小人时错不在君子。中国将自己包装成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君子后，就可以对国内人进行内宣。刘正山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背后可能存在着理性因素，外界的批判或许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并以此逐步完成他的战略步骤。刘正山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那边他现在所做的内宣，某种程度刚好就是让他有一天成为把民情统一之后成为武器，也就是他现在的内宣的效果，对内高压，也有萝卜也有棒子，为的是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声音，也就是说可用的民气，就是一股民气之后成为对外经营的武器。他现在的战狼外交某种程度就是为了下一步的这个气氛到来而准备，所以他有助于内宣啊。如果可以吵两声以后，大家稍微能够觉得原来抵抗外侮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宣传几次之后形成这样的民情之后，他就又可以用这个东西往外变成武器。
刘正山表示，中国非常有可能这么做，因为民情统一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正如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国都在重新巩固对政府的信任一样，北京正以领先各国的速度完成收拢民心的工作。刘正山并表示，战狼外交显示出中共领导层的内部鸽派落居下风，甚至是消音了。他说，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队啊，已经进入一个没有鸽派的声音的状态，就是在组织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内部不对话所形成的一个偏的现象，就是这个偏的主导了整个全面的表态，并不是说战狼以前不存在现在存在，而是说现在的鸽派已经没有声音了。所以这里面应该不是说突然间有战狼，而是说战狼一直都存在，只是有一个过程让鸽派给消音了。
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人在美中会谈后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骚动，是很典型的义和团式排外的，是创伤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情绪。这跟当年毛泽东的中国人站起来一脉相承，中国人一直没有摆脱这样的心态。120年前，清朝皇廷被八国联军打败后，签订了被中国人视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可谓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章。它标志着中国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向西方八国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这笔巨额的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 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 结束百年耻辱已经成为中共自1949年以来让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叙事和合法性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鸿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中国而言，中国近代史是自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经历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就是一部西方侵略史。中国不断地在教育人民该如何对付西方。另一方面，毛泽东上台后，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要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习近平成长于文革时期，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观念对他影响很深。习近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原因。李鸿琦说，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总是对西方抱有很大的怀疑，从怀疑发展到对西方的不满，逐渐形成一种与西方对抗的心态。李鸿琦说，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深深印刻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他们在心态上总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外族来到中国就是要朝贡，并学习中国的礼仪制度与各式的典章。即使19世纪西方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格局后，中国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是不得已的，只要中国复兴起来，就可以重新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来维持天下的秩序。李鸿琦说，
我想这个观念呢，跟近代资本主义呢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的警察这个观念呢，互相可以了解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说，好了，那现在你是世界警察，你把我的地位抢走了嘛。那么毛泽东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建国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站起来了嘛，就是想要把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现实呢抢回来，换到中国来支配天下秩序。反映就是说，中国人就是积怨在心了、然后怎么看也看不到人家的好处。中国人所谓的天下观，各国到中国来朝拜，这个想法呢，大概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能够克服这种历史的传统。
虽然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已经过去了120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仍然深陷受害者心态的漩涡之中。适逢2021年也是辛丑年，面对西方世界对新疆人权问题的炮轰围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义正言辞地说，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八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这似乎反映出百年屈辱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分析人士还说，在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与美中会谈中标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红色时尚的定制风，各种标注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 T 恤、手机壳、帆布包、雨伞等在网络热卖，从中可以看出战狼外交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它满足了中国人百年来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心态。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战狼式外交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发挥了效用。上海东亚所副所长王海良强调，中国的战狼只表现在话语权上，他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并非战狼式的。他认为把话语权上的表现定义为战狼外交过于简单化，因为不论是在国际同盟上还是外交合作上，中国都是乐意参与的。王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承认，自从去年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受到了国际社会很大的压力，外界把造成疫情的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这让中国政府难以接受。他说，
如果不去澄清他，不去反驳他呢，那是不行的，是过不去的。辩论嘛，越辩越清楚。那再加上结合这个实际来看的话呢，那下半年呢，就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呢，也证明了这一点。
王海良认为，事态的发展证明中方所做的一些反驳和做法是合适的，美方的说法很多到最后都证明是失败的。他认为不能够用战狼外交四个字来标签中国，所谓战狼只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以及中国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任凭外界随意批评，却只能保持缄默。尤其在西方舆论和英语话语的空间里， 中国如果只是被动聆听，那是不行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欲给列强侵华的近代史画下句号，并以习近平的中国梦取而代之。战狼外交究竟是做困兽之斗，还是为下一盘棋做布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也许会有水落石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